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倍说日美不会对中国武装攻台袖手旁观；北京紧急约见日本大使；美韩举行安全会谈，巩固双边军事同盟；美国务卿警告俄国说如果入侵乌克兰，一定制裁到痛；过半美国民众视中国为最大威胁；美国安部长新令减弱对非法移民执法力度；Omicron 来袭，旅游业再受冲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礼拜三发表一份立场和态度，表明日本和美国不会对中共的武装攻击台湾袖手旁观，并说中共领导人必须明白这一点。安倍晋三礼拜三通过视频出席台湾智库研讨会的时候说，日本尖角诸岛中的一些岛屿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武装侵略台湾对日本亦非常之危险。他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是日美同盟有事。在北京的人，尤其是习主席，绝对不应该对这一点有误解。而在安倍讲话的当晚，中共外交部助理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前首相发表所谓极端错误言论提出严正交涉。不过日本内阁发言人松野博一礼拜四回应说，东京拒绝接受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单方面看法。由于安倍晋三已经不是政府官员，现任政府亦不便对安倍的言论做出评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三抵达韩国参加一项年度安全会谈，面对北朝鲜的核威胁和来自中共日益严峻的挑战，预计会谈将加强美韩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韩联社报道指出，奥斯汀礼拜三在首尔千禧希尔顿酒店出席韩美同盟之夜活动，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则代读总统文在寅发来的贺词。文在寅在致辞中表示，韩美同盟是韩国安全与外交的基础，亦是韩半岛和东北亚安全的核心轴。韩美两国将不断证明同盟的力量是几咁有利于韩朝半岛和世界和平。不过由于韩国和美国是这个地区另一个重要盟友日本之间仍然存在着棘手的历史争端，而且不愿意积极加入美国领导的遏制中共扩张的努力，美韩联盟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得到巩固仍然是个问题。韩国国家战略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文胜默对美联社表示，联盟是面临到一些障碍，而日韩历史等问题成为韩国国家安全的障碍更加是不可取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表示，华盛顿已经看到俄罗斯可能计划入侵乌克兰的一些证据，强调一旦入侵，华盛顿将会出台空前高强度和痛苦的经济制裁。但在俄国方面，总统普京表示他希望北约有具体协议承诺不会向东扩张。法新社报道正在加紧准备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在斯德哥尔摩讨论乌克兰危机之际，布林肯指控莫斯科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几万的武装部队。他当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外长会晤之后说，有证据显示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采取重大侵略行动，包括从内部破坏乌克兰稳定与大规模的军事作战。我们不知道普京总统是否已经做出入侵的决定，但我们知道如果他决定入侵，短时间内就能够做到。据礼拜三公布的一项美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过半数美国人认为中共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且担心两国有开战的可能。报告显示，多数美国民众担心美中热战这一项由罗纳德里根研究所在两个礼拜内对2500多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 有71%的美国人担心未来五年美中之间可能会爆发热战。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非常担心。结果显示中共以52%的比例在调查中位居第一。只有14%的受访者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12%的受访者选择了朝鲜。相对2018年发布的第一次调查，当时有30%说俄罗斯是主要威胁。只有21%的人将中共列为主要国家安全威胁。根据国土安全部一项新的在今个礼拜开始生效的指导方针规定，只有在非法移民构成威胁的时候才能够逮捕他们。这些新的指导方针是由国土安全部部长迈若卡斯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工作人员所制定的。迈若卡斯命令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不可以对非法入境的人采取行动，除非他们先获得并审查了这一名非法移民的整个犯罪记录、行政记录以及任何其他可用的调查信息。国土安全部表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现在关注的主要重点是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或对边境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入境外国人。这些指导方针亦将确保能够对每个案件进行彻底的评估，令到这个机构能够将工作重点放在被定义为将有限资源用在最具威胁性的非法移民身上。在疫情中起起伏伏的旅游业刚刚挨过了 Delta 变种病毒带来的衰退，现在又遇上最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近期有些的邮轮预订已经被取消。据法拉盛环宇假期旅游公司负责人叶先生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感叹说，疫情下的旅游业就好像过山车，几经大起大落。好像之前 Delta 变种病毒出现后，因为旅客疯狂取消旅行计划又急速下降。Delta 变种病毒缓和之后，刚刚经历短暂的繁忙，现在又受到 Omicron 变种病毒出现的影响。叶先生表示，旅游业受疫情的影响非常严重。据他们所知，疫情前在法拉盛大约有200家旅行社。因为疫情期间行业不景气，很多店面因为负担不起昂贵的租金和人工，已经是关门或者是转为在家营业。目前还能够在法拉盛店面开门营业的旅行社已经不够10家。下面是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号宣布，美国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 和欧盟对外事务秘书长沙尼诺二号将在华府举行第二届美欧中国议题对话。美欧今年3月重启这项对话，5月在布鲁塞尔召开首届会谈。美国国务院一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一号在背景简报会中表示，中国因为台湾对立桃园进行经济威胁，在欧洲引发不少关注，是当前跨大西洋对话重点之一。今次对话将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包括经济、科技、人权、多边主义、假信息与安全等。双方亦会谈论怎样在利益重叠之处与中国寻求以结果导向的合作，例如气候变迁。二号对话结束之后，美欧双方将发布强健联合声明，内容将涵盖多项议题，会比五月的声明更加详细。国务院官员表示，这个反映出美欧对中国看法日益趋同。除了中国议题对话之外，商民和沙尼诺跟住会在12月3日就印太区域进行高阶的咨商会谈。当日下午，两人亦预计共同出席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公开活动，谈论美欧在中国、印太上两项对话，亦会触及双边在广泛议题上的深度合作。欧盟外交官12月1日同意将白俄罗斯28名个人和机构增加入制裁清单。欧盟指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政权精心策划移民危机，将几千名中东移民引至波兰和立陶宛边界。 以此对欧盟领土发动混合战。外交官表示，成员国已经决定对白俄罗斯的几个目标实施制裁。高级特使礼拜三批准由欧盟执委会制定的名单。据其中一位官员说，新制裁目标包括17名官员和11家企业或官方机构。预计欧盟部长将在礼拜四批准这个决定。欧盟之前已经对白俄罗斯166人和机构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卢卡申科本人和他的两个仔。制裁理由是他对国内的示威者发动镇压。在白俄罗斯去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卢卡申科被质疑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连任。他的主要对手拒绝接受这个结果。西方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白俄罗斯今次大选结果，认为他是被操纵的。美中元首11月中旬举行视频会议之后，有媒体曾经报道双方同意之后进行高阶层的军事对话。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2号报道，这场对话已经计划在下个月举行，但对话的形式和细节还未敲定。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举行视频会晤之后，美中两军一直保持联系，讨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会谈的可能性。消息人士并说，这个是拜习视频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之一，两名领导人已经下令军方商讨安排。消息人士指出，目前这场对话的形式和细节还未确定，但考虑在2022年1月初举行电话或者视频会议。据报道，美国军方一直试图推动奥斯汀和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会谈，但中方则认为应该由魏凤和与奥斯汀进行对话。加州传出美国首例感染 Omicron 新变种病毒的个案。美国 CDC 表示，这名患者已经完整接种 COVID-19 疫苗。11月22号从南非回国，出现症状后进行筛检。11月29号确诊。消息传出之后，12月1号礼拜三，美股三大指数纷纷下跌，反映投资者对这个时候美国疫情的不安和恐惧。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奇表示，他虽然乐见患者症状轻微，而且状况持续改善，但不能够单靠一宗个案就落任何的结论。福奇再次呼吁打完疫苗的民众要尽快接种加强剂，还未打疫苗的要即刻接种，公开室内场合亦必须戴口罩。白宫亦打算宣布加强有关国际旅客检测的规定。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拜登政府将继续要求旅客在飞机、火车、巴士上戴口罩，机场和车站亦都一样。预计今日会正式公布戴口罩规定延长到明年3月18号。拜登打算今日讨论美国今年冬季对抗 COVID-19 疫情的策略，预料将会提到大众运输戴口罩规定延长一事。底特律市牛津高中校园枪杀案的15岁嫌犯伊森·克劳布利已经被指控包括4项谋杀罪、恐袭罪和持枪罪在内的24项罪名。他在礼拜二的枪击案中导致4名学生死亡。目前还不清楚克劳布利的作案动机。警方指控他在作案的时候一共发射了30枚子弹，打空了两板弹夹的子弹。警方还在学校发现了第三板弹夹。案发的时候，他的袋里面还有很多子弹。检察官表示，警方在他的书包里面发现了一个记录了他准备怎样在学校射杀同学的计划的笔记簿。检察官已经将他按照成年人起诉，这样他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奥克兰县检察官麦克唐纳表示，他可能还会起诉克劳布利的父亲詹姆斯，因为詹姆斯没有防止克劳布利得到用于作案的手枪。嫌犯目前被羁押在监狱当中，他拒绝与警方配合。 佢嘅父母已经为佢聘请咗律师。拜登总统12月1日喺世界艾滋病日发表演讲，更新全国艾滋病防治策略，目标喺2030年前终止美国艾滋病嘅流行。拜登喺白宫话俾议员同行动主义人士知，我哋距离根除艾滋病传播近在咫尺。拜登策略是寻求提高研究资金，增加取得疗法的管道，及正视种族歧视在医疗服务公平性的角色。这个是2010年以来第三次更新艾滋病全国防治策略，目标是在2025年前减少 75% 的新感染，2030年前减少 90%。 拜登说，这个是我们踩油门加速努力，在2030年前终止美国艾滋病传播流行的路线图。艾滋病毒1981年首次被发现以来，已经在全世界夺走3600多万人的人命，包括美国70多万人。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拜登承诺更新2010年时由时任总统奥巴马展开的全国策略。